也许大家看见我们今天组织信息的题目寻根与转枝会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讲寻根与转枝。那么我说的寻根与转枝，当然圣经里面讲到根的问题啊，很多人想也许是不是还要讲一篇信息，以赛亚书37章告诉我们向下扎根往上结果，是不是讲这个信息？在新年一开始是鼓励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上面好好的扎根啊，这也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在圣经在神的话语上有一点根基。每年也是定了读经的日营，也鼓励弟兄姊妹们照着圣经的进度来读。但今天我的负担不在这一方面，所以到底寻根与转枝是讲什么呢？我想这是对于我自己在主的面前侍奉一个检讨跟考虑。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常常我们神的儿女需要回复一下我们的历史，追溯一些以往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和作为，所谓见古知今。那我们知道以往主怎么带领我们，也许我们往前的路上会更清楚知道怎样接受主的引领继续往前去。所以这是我们定这个题目的原因。那么讲到寻根的问题，我想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这个根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们没有来源没有族谱，除非像这个在创世纪里面讲的耶路撒冷王啊，讲的撒冷王麦基洗德，圣经里讲到他没有族谱，没有父母，没有生之子，没有命之中，他好像跟神的儿子相似。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地上有他的来源，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来源我们可以考据，就是我们属灵的来源我们也可以考据。也许弟兄姊妹会觉得奇怪了，为什么属灵的来源还要考据？不是我们每一个都相信圣经吗？这句话就好像说我们每一个都是人，都是亚当的子孙一样，是不错的，但是并不能告诉我们所以每一个人会有什么样不同。从亚当的后裔生出来各式各样啊，闪寒雅佛或者是挪亚的后裔产生各色的人种，所以我们光是知道我们的信仰根基在圣经里面，也许还不太清楚能够交代为什么我们今天相信我们所信的像我们这样相信法。所以这里要讲到根基。那从这里我必须讲到我们自己侍奉的时候我在主面前所接受到的引导和带领。我是在查经班里面信主得救的，到今天还有机会有人问我怎么样信主，怎么样奉献，怎么样侍奉的，所以这个成为我们生命中间不可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和因素。我知道弟兄姊妹们，当然每一个人得救的根基跟他得救的经历不会一样，但是在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不知不觉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有认识属灵的一切经历跟我们的学习都放在一起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做法，这也是一种大家彼此在生命上面影响的结果。但是我们所受的信仰的根基还不仅仅从查经班里面出来，而是在我们所阅读的书籍跟所接受的零零星星的带领。所以这件事情到等到我侍奉主的时候今天早晨有一位李姊妹她还问我说，是为什么跟有一位何弟兄很熟，因为何弟兄是他的亲戚，到最近我们才知道他是何弟兄的亲戚。那我就说当我在门徒之家受训练的时候，何弟兄也过来曾经帮助过我们，所以我们坐在一起受他的带领得他的帮助。那这些事情是我们今天信仰的原因，信仰的内容和它的影响的原因。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和其他基督徒有没有什么接触，若是有接触，别人问说你们在哪里聚会啊？在呈现基督徒聚会。但是呈现基督徒聚会是什么样一个聚会？他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你总不能说哦，他们相信的就是跟我相信的一样，那么你相信什么呢？我相信的跟他们相信的一样，这样回法总是不大对吧，是不是？那么你们相信共同相信共同信仰是什么？是跟我们牧师信仰一样的。那么我们牧师信仰是什么呢？那跟我们一样的。所以转来转去并不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 那到底我们相信什么？到底我们为什么相信我们所相信的？在我们教会的做法上面，侍奉的方向上面，为什么会引导成为今天我们走的路？上一次的信息我讲到，教会有各式各样，这不是说有好几个教会，而是教会在它的发展上面不知不觉的会有各种不同形态的表现，而这些表现都是在组织身体里面。我们需要彼此接纳，我们需要彼此欣赏，我们需要彼此接纳。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就没有什么特点，我们的特点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我们以往一些的影响来的。这些日子我要写一篇报告，因为我在选一些课程，这篇报告要把我们教会，他要我们说明教会侍奉的方向目的是什么。其实我常常一直在这些事情上面是花功夫注意的，可是等待我要告诉别人的时候，我发现在这方面我的准备非常的欠缺。所以我开始写这篇报告的时候，就仔细的回想到底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什么。从1978年1月1号开始聚会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在这个十几年中间，主带领我们一路经过很多很多的变动，很多很多的影响，叫我们在主的话语上面重新想到底我们在侍奉是在做什么。所以这一类的反省回想，这一类的回应，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每年年底或者年初的时候，也都会有考虑到底我们去年一年有什么成果可以值得欣慰的，那么什么事情我们今年要重新策划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检讨一些我们以往主的作为。在旧约里面也是这样，申命记，摩西不晓得讲了多少次，讲到他在约旦河东那个得胜的经历，当然他也讲以色列人失败的经历。因为最近我们在做国语圣经录音带，把旧约也要录成录音带来供应弟兄姊妹们，使弟兄姊妹们能够开车的时候时间不至于浪费。很多人告诉我说，我们旧约实在不大会读，读得觉得啰嗦得不得了，一次又一次，但是真正你要问他在哪里哪里这些圣经出现呢，又搞不清楚。哎，我同意，因为在这些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的确摩西不只讲了一次两次三次，讲什么？他说我们在约旦河东，神把两个亚摩利王交在我们手里，一个是巴山王恶啊，这个两个亚摩利王，一个是西宏，一个是巴山王恶，我们就把他们杀了，然后那个地就归给两个半支派。那摩西讲这样的话，等到约书亚他写约书亚记的时候，又把这个话重新的叙述，而且一次两次三次，因为这是以色列人光荣的历史，也可以是说他们在四十年旷野流浪生活中间仅仅可以值得称颂的事情，所以他们写在那里。那所以我们检讨主在我们身上作为所做的恩典和作为，这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神怎样眷顾我们。当我这样提醒的时候，我就想到最早在1978年的时候，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上个礼拜来了一位弟兄，我告诉大家，汪弟兄，我们三个人开始在这里聚会，什么人都不知道，什么人都没有支持，但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觉主的带领就开始了。所以回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觉得神的恩典是相当大。那么以后我们长话短说，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们也许知道我们教会的历史，长话短说，以后主给我们一个负担，因为我们觉得寄人篱下不是长久的办法，所以我们要买自己的会所。当然弟兄姊妹们同心才能办成这个事情，所以很快的我们在Santa Ana这里买了两块地，在 Edinger 上面，如果各位看看的话，就在 Bicentennial Park 的对面。很多弟兄姊妹们早期才知道，小姚弟兄一定知道，还在那里粉刷，在那里修建造房子。结果造房子到后来一正要开始紧锣密鼓聚会的时候，忽然一下旁边周围邻居控告我们没有执照不可以聚会，这来问题很大。但是神的作为非常奇妙， 十天之内，主把这个地方赐给我们。谢师母看见报上有一个广告，说这里有一教堂要卖，还有很多教室，还有住宅，就是形容这些。他怎么样形容的，我们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谢师母一看就跟我打电话说，你去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的这里荒芜的不得了，草长得很高，房门都已经闭锁，因为从前那个教会付不出房钱来，付不出这个 mortgage 来，已经给人关掉了。就这样我们把这里买下来，十天之内筹足一切所需用的款项，这是神的恩典，搬进了这里聚会。主给我们带领，我们清楚，但是为什么需要有这个聚会？聚会达到什么功能，什么目的？头一个当然是传福音，因为弟兄姊妹们从各种不同的，从外国来的，我们这里大概都不是生在这里的人，大部分从远东来，从东南亚来，包括台湾、香港、大陆、马来西亚、越南，都是讲中文的。感谢神的恩典，很多人来到教会，他虽然起先不清楚教会是什么，但是这里有一批他同文同种的同胞，生活的经历、思想的经历、思想的背景、文化的背景是类似的，所以很快的在这里能够团聚一些这样的同胞，而主也把福音的负担给了我们。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也有榜样可循的，因为当保罗传福音到欧洲去的时候，头一个他总是先找到会堂，找到他本国的同胞。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福音先传给犹太人，然后传给希利尼人，传给外邦人，传给各式各样的人。当保罗这样做的时候，神祝福他，福音传扬。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我们自己对自己同胞的责任和关切是我们传扬福音。我注意到一件事情，也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经营的弟兄姊妹们，可能在外面，在公司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接触，可是为了文化的影响，这个影响力量太大，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他一定会找到邻居，或者是住得不远的，慢慢的产生一些社交的圈子，或者从同学中间发展出来，或者从公司的同事里面慢慢发展出来，成为一种次文化的现象。今天我们生长在美国，会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们还保存了一些我们自己的文化。到底应该保存多少自己的文化，接受多少美国的文化，没有一定的标准。有些人做过这些统计，当然今天我们家里生的孩子都是美国人了，问题都在这里了。你不管怎么讲，他是美国人，你说他是中国人，他觉得是美国人。因此每一个家庭都不知不觉或多或少接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们的根我们又不能忘记，所以这是一个文化的根，而从这里会发展出枝条来。这个现象是圣经所允许的，甚至是应当说圣经所鼓励的，因为神的救恩要证明是为了全人类的，在每一个文化中间，在每一个人种中间，在每一个语言中间，都能够生根立基，福音能够被万人接受。因为救恩的需要每个人都一样，不论是东方人，无论是西方人，不论是黄种人，不论是白种人，不论是黑种人，人都是罪人，罪人都需要救主，我们需要罪得的赦免，而耶稣基督是唯有的救主，独一的救主。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神设立基督所万人得救的根据，他的救恩是为了预备给所有的人的。所以当我们这样从文化的角度来考虑教会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教会不仅仅是属灵的，也是跟文化有关系的。主告诉我们说，做光做眼，我们要在我们的文化层面中间传扬福音，是比那些西教士到中国传福音容易得多了。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接触到西教室的机会，在这里有没有接触到，这里不会有西教室或者说西方的基督徒，同样相信圣经的信仰，同样相信一位救主，但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想还是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当初到东方来传福音的那些宣教士是非常可敬佩的，他们需要付很大的代价来适应中国的文化。利玛窦、汤若望这些历史上的人物，当然他们是天主教派来的，一样的情形，他们需要留起中国的辫子，他们需要学中国的语文，他们需要读中国的书，好来对中国人传福音。这些人是相当了不起的。当然我今天不能详细讲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有文化的根，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但是福音必须在不同的文化层面里面结出它属灵的果子来。我们有基督徒的表现，也可以有基督徒中国文化的表现，并不冲突。因为圣经给我们的范围大到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主所喜悦的。美国的教会，美国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根源从哪里来？当然美国的文化大部分是移植的，从欧洲移植过来。如果你仔细看美国文化受欧洲的影响，第一个大家知道是英国，但是在属灵的影响却不光是英国影响美国。苏格兰长老会对于美国教会的影响是相当厉害的，因为苏格兰长老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他们有他们基要信仰的39条，跟英国教会一样，长老会后来合在一起，39条信仰。但是美国的文化，基督教的文化也受到荷兰更正教的影响，北欧那里来。如果你看美国教会的兴起，你会知道它有三方面的根，一个是改革宗，就是我们所说长老会这一派，另外一个影响是清教徒的影响。清教徒是怎么回事呢？清教徒是那一些希望以基督教的原则来立国的那些基督徒，因为他们在英国受了许多的攻击，他们不属于长老会，他们不属于国教，所以他们可以说一种比较民间的教会组织，常常得不得各样的保护。尤其最重要的，在英国王室的寝杂中间，在夹缝里面非常的痛苦。你知道英国的国王或者皇后常常会改变一个国家的信仰，大家听过血腥玛丽这个字对不对？大家知道血腥玛丽今天是一种酒的名字，没有想到真的有一个人叫做血腥玛丽。玛丽女王杀了不少的人，所以他们叫做血腥玛丽 Bloody Mary。他把英国再改回到天主教，等到伊丽莎白起来的时候又把这个改回到基督教。乔治王他为了没有儿子，他娶了很多太太，结果被教会定罪。所以天主教基督教他两方面挤来挤去，英国在一种动荡不安的情形里面产生了清教徒的信仰。清教徒是相信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不仅我们今天好好的做基督徒，而且我们应当影响社会。所以这些不满的人成为清教徒，从英国经过丹麦经过荷兰那里移民到美国来。你知道纽约市，纽约这个地方从前不叫纽约，叫新阿姆斯特丹，因为很多人从荷兰那里移过来。为什么我要讲美国的历史？因为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如果不懂得美国的文化，不知道美国的教会历史，我们是太关闭了。 美国的基督教会还有什么影响？第三个影响是复兴运动，就是卫斯理以后芬尼这些人，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复兴运动，他们传福音就把教会复兴起来，很多的人就在复兴运动中间信主，而且对美国的文化有相当大的影响。为什么在南方有一些州，据我晓得差不多5年以前还是礼拜天禁酒，这是复兴运动起来的结果，这是复兴运动在当地留下的痕迹。我们的弟兄崔弟兄从阿拉巴马来，汉斯尔那里来，他告诉我几年以前礼拜天不许开店的，这是文化，这也是教会给他的影响。美国的教会的真理的影响，三方面的根基，福音派的信仰从这三方面来的，一个是更正教，一个是就是荷兰，就是这个更正教，一个是清教徒，一个是复兴运动。那么到底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刚才我们提到基督徒对社会对文化的影响，更正教的影响是什么？更正教非常强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社会的改革。为什么叫更正教？ Reformation 这个字起先不是指着教会的改革，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改革。我又要讲一点历史，加尔文在日内瓦那里，他们把他留下来。加尔文是个律师，他不是神学家。为什么把他留下来？因为日内瓦那个时候非常的混乱，天主教的势力给赶出去了，可是并没有一个取而代之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当时的情形。所以加尔文到了日内瓦以后，他们请他做市议员，他们请他定市政府的法规，定日内瓦的法律。当然加尔文就把基督教的原则放在他所定的这些条规中间，这些律法中间。所以从传统的观念来讲，改革中是非常赞成基督教影响社会的。假如你明白这件事情，你就不会对在中国在台湾为什么长老会喜欢参政有什么怀疑，因为它的背景是这样。因为改革中的神学理论中间应当认为教会要影响社会，所以他们改革的路从政治开始，从文化开始，从教育开始。为什么好多基督教设立学校？有它的理由。今天在美国也有些我们中国弟兄姊妹们受到影响，考虑到设立 homeschool 家庭教育来代替公立教育。我就知道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姓陈，在 Rochester， 他夫妻两个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两个都是 engineer， 他的太太是我小学同学，念电机的。他们两个人就把孩子，他有四个孩子，留在家里不到学校去了。这是受美国现在一种提倡的家庭学校的制度的影响。为什么很多地方有基督教的学校？这是受更正教的影响，改革中的影响， Reformers 改革中的影响。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认为这个做法对不对呢？大部分的人是可以赞同的。所以这是改革中一路所采取的路线，希望从政治上面，从文化上面，从教育上面，从这些公立的事业，还有医院。为什么改革中建立好多医院？在台湾有个马街医院是长老会的，它是属于改革中的。为什么？因为它一贯的信念，愿意从许多的社会结构中间来改变，使基督教的福音能够传扬出去。 新教徒怎么样？新教徒不同。新教徒相信另外一个原则，相信人的改变从里面开始。所以你无论去改革外面怎么样情形，我们不反对，但是必须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有负担做文化的事业，他有负担从事教育，他有负担从政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这个人先活在神的面前。这是新教徒的信仰。新教徒信仰能不能成功呢？在美国刚刚立国的时候有相当程度的成功。在美国有两个地方，他们曾经在殖民的情形之下设立了新教徒的组织和政府。他们把所有信徒的人聚在一起，他们建立一个基督徒的团体，在那里一切都是以圣经为蓝本。大家知道有个地方叫做罗德岛 Rhode Island， 那个地方有一些名字是很有意思的，它的首都叫做 Providence。 什么叫 Providence？ 是神的供应。这个地方的首都叫做神的供应，因为它是新教徒建立的。新教徒还有一些殖民地呢，在 New Jersey 那里开始，所以你去 New Jersey 参观的时候，很多地方它有新教徒留下的痕迹。他们设立了一个完全基督化的社会，但是问题来了，第一代可以，你可以拣选所有基督徒才可以进来到这里，其实不是基督徒也不要进来。但第二代怎么办？基督徒所生的儿女不一定个个都信主都得救了，所以有了问题。而这些问题就必须有一个妥协的办法。我说的他们清教徒的社会是相当广义的意思，他们开市政府会议的时候都是照着圣经的原则，好像教会开会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教会里面有两面国旗，两面旗，一个是美国旗，一个是教会的旗，这些都是当时政教合在一起所影响的结果。但到了第二代以后出了问题了，那一些你说半得救或者不得救的人，准不准许他们参加教会的活动？他的心是愿意的，他还没有得救，怎么办？最近我看见一本书也是检讨这个问题，他说从前圣经上教导我们是信而受敬必然得救，今天好些人还是持守这个原则，信了主以后给他教导，但是在整个的福音的需要这么大，社会文化的压力，整个的制度之下变成一种情形，还没有得救，或者说先教导再得救，不是得救了以后给他教导，是把他教导他得救。老实讲起来是错误的，有问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还没完全清楚信主，但是他能不能参加教会的生活，他能不能跟我一起擘饼。你要晓得这个在当时清教徒的团体中间变成很大一个争论的原则。第三方面，教会的影响对美国文化的影响，刚才我们说过是各种的复兴运动 Revivalist， 这些人从卫斯理开始就传讲神的福音，很多的人听福音流泪痛悔祷告认罪信主，带进了各样的复兴运动。 Finney 是一个18世纪非常了不起的，从 Finney 以后19世纪 Moody， 20世纪 Billy Graham， 这些人都有他们的背景，为什么产生这样的复兴运动的布道家？这是美国文化，这是在这里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那复兴运动带来了精力上面的一个冲力，人得救他有一种精力，他有一种兴奋的精力，他有一种喜乐的精力，他有一种忧伤的精力。所以从这里复兴运动常常讲精力。严格的说起来，今天我们说知道五行运动或者是 charismatic movement 都属于复兴运动这个系列，讲究经历。弟兄姊妹们，这些东西本身都不完全，加在一起都是好的。所以每一个教会它的真理的基础，不知不觉或多或少从这个三方面吸取它的根基，有各种不同的调整、不同的混合、不同的成分，所以每一个教会出来形态不同。今天我们看见在这里的教会有非常极端走五旬信仰的路线的，走灵恩运动的，他们是不是属于基督的身体？是。他们所标榜的是什么？标榜的医病、赶鬼、全能，这些都是经历的事情，经历上的事情。我们也看见非常固有、非常牢固、非常讲传统的教条主义的教会，你加入他的教会，你一定要签说我相信西敏池的信条39条，比如这样做，或者说我要相信使徒信经，是非常重的教条主义的。他是不是教会？是教会。你不要说这一类的教会就一定没有那一类教会发展快，一样的很快。弟兄姊妹们，教会有各式各样的形态。现在讲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的教会变成怎么样的情形？我们的教会，如果你去查它的根源，我们受清教徒的影响非常之深，我们受弟兄运动的影响非常之深。弟兄运动是起源于英国，到了美国，在美国弟兄运动影响最大的结果是什么？是产生了很多圣经班 Bible Institution 或者 Bible Institute， 产生了很多圣经学院。这里最有名的一个大家知道是什么吧？ Biola。 Biola 是什么？B-I-O-L-A B-I-O-L-A 是什么？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你知道 Biola 就是弟兄运动所留下来的结果。弟兄运动讲什么？讲回到圣经，每一件事情都要回到圣经，每一件事情都要回到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看我们自己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我常常听到尼托森弟兄，因为帮助我的弟兄是从尼弟兄那里出来的，是受他的影响的，当然我也受尼弟兄影响。尼弟兄受谁的影响？尼弟兄受弟兄运动的影响，尼弟兄是受清教徒的影响，当然还有别的影响。而有些人非常拥护尼弟兄，说哦，尼弟兄是神的先知，神给他的恩赐。有一本书叫《新时代神的先知》，尼托森有这么一本书，我不反对，但是没有一个人不受别人的影响，没有一个人思想的根源完全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 David Koresh 宣告说，他所有的知识都从神给他的。他说，我是神特别开启给我知道，所有事情都是 我直接从神那里领受，结果他变成了这样的异端。所以我们必须谦卑，我们的思想一定受人的影响，受前人的影响。但愿影响我们的人是敬虔爱主的，影响我们爱主。但愿影响我们的人是真道上站立得稳的，叫我们也站立得稳。这是我们的背景。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我们相信一些圣经的原则在我们身上应当应用的。第一个相信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所相信的是从我们个人属灵生命开始，或者应该再退一步讲，从我们得救的开始，就是神单独拣选。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的生命要成熟，我们必须个人在主的面前负责，使救恩在我们里面能够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注意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注意 每一个人在圣经上面都下了功夫，所以我们知道每件事情要回到圣经，圣经里所说的我们才能做，圣经里没有说的我们不敢做，不愿做。这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信仰的来历是这样子的。从圣经的根基开始，另外一个要求是我们全人的侍奉。这个全人的侍奉从我们的生活开始，这个全人的侍奉从我们家庭开始，这个全人的侍奉带到教会里面来。你知道弟兄运动一个结果产生一个思想，这个思想你弟兄把它发扬光大，叫做全民侍奉，英文叫做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中文就简单一点，全民侍奉，好像说全国皆兵，跟以色列一样，全国皆兵。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有这个全民侍奉的思想，这个思想在哪里？圣经里讲得很清楚的，彼得前书讲得非常清楚，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活祭，我们是灵工，我们是君尊的国度，祭司的国度，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出神的子民。所以从这些思想开始，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神面前，在教会里有侍奉。为什么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们填写侍奉的心愿单？因为我们相信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给了他恩赐，因为侍奉出于神，所以恩赐也出于神。神为了叫我们侍奉，一定有不同的恩赐，这个恩赐需要被众人接受，需要自己发现，然后让他的长进能够侍奉，照着个人的度量来侍奉。所以侍奉组的人责任是什么？是能够鼓励神的儿女，帮助神的儿女，使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达到侍奉的目的。当然讲起侍奉来太多了，这方面信息太多了。第三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因为讲到基督的身体，我们对于所有教会，对于神的儿女接纳和认识。刚才我已经说过，教会有很多的形态，虽然它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可以接受它，因为知道神并没有叫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教会虽然每个教会有它的特色，只要是在圣经的范围之内的，所以基督身体的我们都接纳。也因为这样，我们就有各样的交通，因为我们认识这才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整个所有信主之人经历的总和，神的国度是主掌权的范围，无论是现在，无论是将来，无论是从前，神的国度是基督耶稣的丰富。以往的圣徒他们怎样认识主，这些的经历，这些的认识都成为教会的产业，是神国度的丰富。我有一次在信息里面提到说，最大的丰富，最大的知识是认识神。没有一个认识大到比认识神还要大的，这是了不起的事情。神这么大，这么伟大，这么丰富，竟然能够被你我来认识，实在是件稀奇的事情。但是教会是神的国度，就在这里增加对于神的经历，对于神的认识。从神的国度又回转到福音的负担。为什么要传福音？是你可以说，因为我的家里人太可怜了，他们生活这么痛苦，如果没有福音的信仰的话，他们太痛苦了。但是你应当可以从另外一方面再来看，为什么要传扬福音？因为神国度的扩展。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哪里进来的？从福音进来的，从信主进入神的国度。 因为信主以后，我们生命长进，生命长进的结果叫我们能侍奉，侍奉的结果叫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上面有份，在一起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讲寻根与斩枝，我的时间不够，我们讲斩枝这方面我的负担，我想今年一年中间我们慢慢的会一样一样的再加以解释，到底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这里侍奉是为了什么目的。你不要说啊，我信主已经很久了，我信主已经很久了，我已经老基督徒了，那我告诉你，等到我需要被迫写这篇报告的时候，我信主也20多年了，我才发现等到要把它整理成为几个简单的信仰的告白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这个信仰的告白不是为了我个人的，是为了侍奉的，所以也是关乎全教会的，跟弟兄姊妹都有关系。福音要传，福音要传，为什么？为了神的国度，和弟兄姊妹们和其他的教会要有交通，为什么？为了神的国度。为什么我们需要讲道？为什么我们需要主日学？为什么我们需要团契？但是在今年这一年中间，主把我们推到一个更深的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需要，这样叫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有稳固的根基。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不仅是个人属灵生命这样，整个教会的发展也是这样。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根源在哪里，我们才能够更往前去。我们需要我们知道从哪里来，才知道往哪里去。知道我们的历史，知道我们的根源，也会使我们对于我们所信仰的更加的认真，更加的实际。我们在这里一同祷告，一同祷告。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把感谢归给你。主，在这个新年一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在你的面前，从你自己所给我们的教导上面，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所站的地位，好叫我们能够侍奉你，并且使你所得的服事能够更加满意。主，我们求你祝福教会往前的道路，教会在这里站住是为了你的国度，为了你的真理，要来传扬福音，要做光做眼，主啊，不仅照亮一家的人，也要照亮一城的人。主啊，因此我们求你扩展我们的观念，扩展我们的态度和心愿，叫我们福音不仅是为了我们个人的享受，而且是为了你的需要，也为了众人的需要。主，我们把美国这个国家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同胞交在你的手中，尤其是在美国这里居住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福音的责任和我们福音的对象的，我们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愿你更加放长我们的橛子，主啊，叫我们有各样福音接触的机会，把你的真道显明。主啊，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间，各方面异端邪说侵犯，并且仇敌撒旦的工作是这样深，败坏人心，败坏家庭，败坏整个的社会。主啊，这个属灵的征战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主，我们也求你给我们力量，叫我们在将来的这一年中间为你征战，为你得胜。主啊，感谢你，你把真理的根基为我们设立，好叫我们能够继续不断地往前去。主，听我们这样祷告，祝福你的儿女，但愿我们一年刚开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立定心志，要恒久靠主。主啊，但愿你的教会被建立，但愿你的福音被广传，但愿你的工作扩大，你的国度得胜。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